第十一章，三哥赌博。全家偷听我心声杀疯了，我负责吃奶。十一点第十一章，三哥赌博。许氏心里咽不下这口气。
耽误。
许氏轻轻笑了一声，放下手中的茶盏。当年晏殊为了救他，体力不知落水。他被救后反倒躲进了假山，耽误晏殊。晏殊被救起来时已经没了气，险险救活也伤了脑子。人也成了残疾。侯爷，晏殊多谋聪慧的孩子，你怎能说出这种话？他当年精彩艳艳，满京谁不称赞他？许氏之替儿子不值。
小姑娘落水不是故意的，她躲起来也是害怕。晏殊的事已成定局，难不成还为了此事与同僚生间隙？云娘，我在朝堂上举步维艰，你也替我想想。
成婚后，他感觉到陆远泽的冷落，便时常逼着晏殊学习。几岁的晏殊就心疼母亲，通宵达旦的看书，熬得眼睛通红，只为了在父亲面前给他争脸面。许氏嘴角耷拉着，
谁也没资格替晏殊说原谅。
谁说原谅，谁也去池子里溺着，跟我儿一样的处境才能感同身受。
许氏语气淡淡，
陆远则眉头轻蹙，知觉温柔贤淑的夫人变了，不再事事以他为尊。想来这段时日冷落他，心里存着气，故意要引起自己注意呢。陆远则看了眼动怒的母亲，轻轻摇了摇头。
好，云娘不原谅便不原谅。
他轻轻拍了拍许氏的手。没一会儿，许氏便已招招喂奶喂油退了出去。临出门时，听得屋内轻声道，
非要你过去，出了这魔大的丑，现在可好？乖孙可吓着了。
老夫人满口的亲昵和牵挂，少见的多了丝不满。许氏脚步微顿，登枝也听得此话，不由气红了眼睛。大公子还在府上躺着呢，他们倒还记挂着外头的。
慎言。
许氏扫了一眼左右，登枝才闷闷不乐地闭嘴。
小公子呢？
许氏捏了捏眼角，不由问道。身侧的丫鬟出来禀报，
今日休息，小公子定然在听兰院看书呢。
许氏便带着姬人往听兰院而去。垂花门外站住个小厮，小厮远远瞧见一行人浩浩荡荡而来，当即往屋内跑去。
我那好哥哥正在前好事呢，小朝朝晖捂着爪子，一脸的兴奋。
许氏脚步瞬间加快，
拦住小厮。
他话音刚落，便有人冲上去将小厮踢翻在地，压在地上不得动弹。
瞧见夫人为何慌慌张张跑路？
登枝怒声道。小厮哆哆嗦嗦，一脸焦急。许氏也不说话，抬腿直冲入内。走在门外就能听见压抑的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开大开大
大大大。
被压着的小厮面色铁青，腿肚子都在打哆嗦。登枝要去敲门，许氏抬手一拦，哪里还顾得上世家主母的派头，她如今只是一个气疯了的母亲，一抬脚就将大门踢开。
要死啊，吓着小爷要你们好看。
是谁找死呢？当心眼。陆元宵一手抓着头子，一手抓着钱，双眼赤红，俨然有了几分赌徒的架势。他一抬头便见面色阴沉的许氏正冷冷地看着他。啪嗒，头子滚落到地上。陆元宵原本赌红了眼，此刻瞧见许氏，理智霎时回笼，知觉一股凉气直冲天灵盖，面色煞白。陆元宵膝盖一软，跪在地上，身形微微颤抖，身后跪了一地小厮。许氏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整个人都几乎被抽离了空气，仿佛被人掐住了喉咙。
你。
许氏眼前一阵阵的晕眩，若不是昭昭，他到底要被瞒多久？
夫人。
登之吓到了。小少爷，您糊涂啊。饶是映雪都惊呆了，才八岁的孩子竟然赌得上了头。
赌多久了？
许氏声音都在抖，登枝扶着他才勉强坐下。陆元宵哪里见过母亲这般模样，母亲失望又震惊的眼神几乎让他无所遁形。他带着哭腔开口。
娘，是儿子错了，儿子只学了三日。
三日前面色红润的小少年，此刻眼眶发黑，嘴角前的起了皮，连素来清爽的头发都透着一股灰扑扑的颜色。
你贪玩好耍，你顽劣不堪，娘念你年幼，从不与你计较，可你小小年纪怎能沾惹赌博？
这害人的东西你怎么敢？
许氏近乎咬牙切齿。
到底谁教你的？
许氏气得心口发麻，他身边两个小厮两个书童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。角落里一个被捆住的小书童呜呜道，嘴里还塞着一团毛巾，绝下当即上前给他解绑。小书童头发乱糟糟的，当即跪在地上。
夫人是青羽和青岩。
那日小公子兴致勃勃回来念书，一直到深夜坡有些劳累，青羽便以放松为由教小公子赌博。
青岩说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又不赌钱，只是放松玩玩。小的劝慰公子，青羽青岩哄骗公子把奴才绑了起来。
陆元宵身边两个书童，两个小厮，青羽青岩能言善辩又识字，便留在跟前做书童，引导陆元宵向学。两个小厮青风和青书便打理起居，贴身伺候。
这两个书童是老夫人赐下的，
来人把这两个备主的东西帐壁以儆效尤，让全府下人看完全程方可离开。
许氏大度，从未如此动怒过。两个书童被堵了嘴巴，直接拖了出去，只能用眼神祈求的看着陆元宵。陆元宵想求饶，三岁起这两个书童便跟着他，已经是不可缺少的玩伴，
这俩人一点也不无辜啊，
从小就带着使命来三哥身边，一切只为了养废他，
带他赌博，带他逃学，带他辱骂夫子，把三哥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啊。
陆元宵愣愣的，仿佛傻了，听得这话，嘴边的求饶瞬间咽了下去。许氏肃清了陆元宵身边的所有仆从。
青书青风，这次你们做得很好，从本月起月银翻倍，替我好好看着元宵。
许氏又让人取来五十两银子以作嘉奖。
陆元宵失魂落魄，许氏一眼都没看他，让所有下人去德善堂外看账壁。
许氏目光微冷，